老兵同军方联动，咸阳大案内幕惊人。刺杀本拉登，美国海豹陆队为台湾冲突做准备。百名美国议员促政府堵截小包裹免税漏洞。中国业界700亿暴雷，投资人受害，投资银行家成中共目标。美国企业对中国信心降至1999年以来最低。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近日陕西咸阳警方一则延迟了49日涉及5名年轻犯罪嫌疑人的严重刑事案件原想公告，引发众多大陆民众关注和猜测。不过消息通过各种方式陆陆续续地被传了出来。之前9月6号海外 X 平台有消息爆料，大陆公安局内部人士透露，依5个人是属于团伙作案，到咸阳一高官的家抢劫，并将此高官一家灭门。9月12号 X 平台海外爆料账号再次传出新的微信聊天记录截图，证实之前公安内部人士的爆料，并且有北京知情人士爆料，5名年轻嫌疑人原来是退伍老兵，并且受到军方高层人士的保护。截图显示，被网友专称为五合客的5名年轻人，其中来自河南登封的张志豪是一家拥有5000平米浴池的经理，来自陕西秦邑的张鹏飞是一名汽车 4S 店修理工，来自辽宁东港的赵俊庆是装修公司老板，来自陕西白水的景卫卫是个电脑程式设计师，来自陕西轮游的冯龙还没有进一步的身份信息。消息指，这5个人在今年7月份正值孟加拉国内政变骚乱期间，将陕西咸阳市副市长全家灭门。消息还说，这宗案件类似水浒传中赵盖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情节。水浒中赵盖智取生辰纲的故事讲述的是北宋王朝四京之一北京大名府的知府梁中书，每年要运送100,000生辰纲，亦就是珠宝，给他的老丈人蔡京蔡太师做生日礼物。因为100,000生辰纲是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不能够公开，不能够用朝廷正规军队的人马，而是要用自己的亲信，以免露馅，就安排高太尉高俅被发配到北京大名府。被梁中书重用了的杨志来带领士兵押运，杨志号称青面兽，武艺高强，结果在路上因为口渴，被赵盖等好汉用计，送了一坛落了蒙汗药的酒晕倒，丢失了生辰纲，从此走投无路，投奔梁山。有网友表示，这个要上梁山的节奏。五合闹咸阳，李自成、张献忠都是陕西出的，这5个哥们如果亦能够闹出点名堂，就是现在的李自成和张献忠，有钱的和有文化的行在一起。如果是真的，这个确实是大案了。另外9月6号召开的中共咸阳市委八届六次全会的名单中，唯独少了咸阳副市长王宏兵的名字，这个似乎间接指明了案件中所指的副市长可能就是指的王宏兵。这个案件引起全网关注的原因是在9月5号中国陕西咸阳中共公安局发布悬赏通缉令，缉拿5名重案要犯。诡异的是，警方只是说是严重的刑案，但是不说是什么严重的刑事案件，而且犯案日期是2024年7月19号，5人逃逸49日仍然未捉到，先在网上悬赏公布。目前警方正在挨家挨户地毡式地筛查身份证件。资深媒体人赵兰健表示，跨省市组织多人联动，集体作案，组织严密，全部逃走，在全球维稳经费第一的中国非常令人惊奇，5个人竟然能够逃脱全世界密度最大的监控电子眼。凶案实施近2个月后，警方先发布通缉令，亦令人费解。自媒体人苏小和爆料，背景有知情人士透露，这5名被通缉者曾经是职业军人，所以年龄亦相仿，虽然工作不同， 嚟自唔同嘅地方，但却能走到一齐，而且有军人嘅气质，个个相貌堂堂。知情人士透露，目前五人被军方高层保护，所以两个月过去啦，公安系统却捉唔到人。香港作家颜顺欧发表评论文章指，中国出现前所未有的现象，大陆反共浪潮正在走向一个新阶段，今日之势非昔日可比。另外，近日另一条消息亦令人震惊，中国最后一批重能活动的富人突然向上海集中。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3000万以上的新房，上海成交1544套，而其他城市则差距甚远。成交数据显示，北京386套，广州127套，深圳69套，青岛61套，三亚26套，杭州14套，宁波11套，成都9套。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预示着一场大动乱即将到来。正如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富人都逃往上海。11号，据英国金融时报消息，美军著名的精英部队海豹陆队曾经在2011年击毙本拉登的那支精英部队，已经秘密训练了1年多，为的是在中共侵略台湾的时候，美国能够迅速提供协助。海豹陆队全称海豹部队第六小队，是专门负责执行美军最敏感和最困难任务的特种部队。1年多的训练地点是在尼华府东南方大约250公里的丹莱克海军航空站进行的训练，包括怎样在台湾特定的地理环境如岛聚和山区中进行作战，并模拟应对大规模两栖登陆和空降行动。在战术策略方面，海豹陆队进行了多次针对敌后渗透的训练，这个是一种深入敌方控制区域进行打击的战术。训练包括怎样快速部署在敌方的控制区域下进行隐蔽作战，以及怎样和其他美军分队协同作战等等。海豹陆队在新的装备技术上有所升级，配备了更加先进的高科技武器和侦察工具，包括无人机、最新的夜视镜、通讯设备和自动化的精确打击系统，以应对可能来自中共军队高强度的常规战争威胁。而刺杀本拉登当时所使用的技术和武器则相对较为传统，集中在夜视技术和精确的小型武器上。为能够迅速应对突发情况，海豹陆队还配备多种运输工具，包括直升机、潜艇和小型快艇，能够确保部队可以快速突击和安全撤离战区。五角大楼发言人回应表示，美国国防部和美军正在为一系列潜在的冲突事件做好准备，并持续进行训练，确保能够应对任何突发状况。有分析称，无论是美军定是其他国家，都已经在度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并做出充足的准备，确保不会令局势失控。美国对台湾问题高度重视，正逐步加强防范中共的威胁。海豹陆队这样的特种部队令人闻风丧胆，有所顾忌，或者可以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9月11号，大纪元报道，126名美国众议院民主党议员致函拜登总统，敦促他颁布行政令，防堵小额免税包裹的关税漏洞。他们认为这些包裹正在被中国电子商务公司和芬太尼贩运者所滥用。议员们在信件中要求拜登终止最低进口免税额条款。根据该条款，从国外进口的货物若价值少于$800，就可以免税进入美国，以简化海关程序，节省政府资源。过去很多美国人在海外旅行的时候，都会以个人名义使用最低进口免税额条款，将国外商品、纪念品带回美国。然而，近来华府政要和专家们纷纷警告，每日有超过400万件最低进口免税包裹送抵美国，该条款正遭到滥用。信中指出，该漏洞使假货充斥市场，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进口货品，包括来自中国的芬太尼和前体化学品。议员们写道， 不斷有美國人死於貼錯標籤的芬太尼藥片，這些藥片是在網上訂購的，由於免稅條款的存在而逃過了檢查，並被送到了美國人的家門口。 Shane 和 Tamil 平台上還販售致命的嬰幼兒產品，他們還寫到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商品還規避了大多數現有的貿易執法機制，包括防止強迫維吾爾人勞動法和追究貿易欺詐責任的301條款。代表美國製造商的全國紡織組織委員會 NCTO 表示，包括 Shane 在內的快時尚電商逃過了很多針對中國進口紡織品的懲罰性關稅，僅在去年就導致約18家美國工廠關閉，數百名美國人因此失業。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座教授謝田對此評論說，但是我們亦看到這個拼多多，它在中國國內實際上在外面對美國人賣得非常便宜，然後佔領市場，但在國內呢，它的那個供應商拖欠欠款，所以它實際上是有些幫助中共在這裡壓榨壓迫這個中國的小商品製造商，然後幫中共賺外匯。而他們這個入來的這些小商品，我也看到過很多報道，關於這些小商品的報道，他是照顧了就是通過這個800美元以下不用交稅這個漏洞直接進入美國，但是很多東西呢，它實際上質量是非常差的，用不到幾耐就壞了，就將它丟了，實際上也造成了一種物質的浪費。更關鍵的問題是，除了這些便宜的廉價的小商品，實際上很多這個芬太尼在內的毒品亦借這個機會進入了美國，所以這個確實是值得美國政府的關注，應該是立法加以禁止。我覺得這個會對中共來說又是一種打擊和堵截。11號消息，中國第三大財富管理平台海銀財富被上海公安機關以涉嫌非法集資正式立案偵查，多名高管被捉，涉及高達70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以及50,000多名客戶參與。據悉，這家企業多年以來對客戶稱，他們提供的產品投資包括恒大、融創等知名信用評級良好的大型開發商房地產項目。然而在中共地產市場爆發債務危機之後，海銀財富所銷售的理財產品全數違規，媒體報導稱這個是因為項目涉嫌虛構。截至當前，投資人的大多數資金去向不明，去年12月份開始，該企業停止兌付理財產品，企業高管被捲入其中，20多人被警察帶走調查。據悉，海銀財富的實控人韓宏偉原籍是河南，白手起家，其發家史有大量部分不為人知。據陸媒報導，韓宏偉是個退役軍人，他在1987年退伍轉業後，先在貨運領域收穫了第一桶金，其後從事過汽車、醫療健康等商貿生意。2004年，韓宏偉發起成立上海市河南商會，並以此為基礎成立了具有信用平台性質的余商集團，以民間借貸的形式拆借互助，從此步入金融領域發展，很快建立了實體投資、金融服務和商貿為一體的海銀集團，最終形成知名金融資本海銀系。陸媒稱，在巔峰時期，韓宏偉、韓蕭父子通過海銀系控制了近千家公司，涉足領域包括私募、基金銷售、小型貸款、期貨、擔保、保理等非核心金融牌照類的業務。2023年，韓宏偉、韓蕭父子還以60億身家登上了胡潤百富榜。然而就在同年12月，海銀財富旗下產品突然暴雷，資金去向不明。據悉，海銀財富的大老闆和恒大集團的大老闆許家印關係匪淺。據公眾號深藍財經2024年1月10日的報導，有知情人士曾經向港媒鳳凰財經旗下專欄透露，在恒大暴雷前 帳面顯示海銀財富通過發行產品為恒大募資28億元，但實際上海銀財富以恒大項目的名義招募總額達到了130億元，招募了100多億，而這個100多億招募資金部分流向了恒大，部分則是海銀財富留低自用。另一方面，近期行業亦傳出消息，中國金融界券商已經成為中共反腐重點打擊的目標，投資銀行家要上繳護照，所有商務和私人出國旅行需要獲得批准。八月以來，至少3名投資銀行家被中共拘留，其中一人曾經在海通證券公司負責交易，大約2個星期前逃離中國，在海外被捕，然後被遣返回中國，亦是在9月初總部位於上海的海通證券同意和規模更大的國有國泰君安證券進行換股合併，依次交易將替造中國最大的券商。兩家公司表示，合併將打造一家世界一流的投資銀行，並有助於促進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業界認為北京想通過將目前的券商投行重組，人為地打造債券業巨頭，這個做法顯然亦會增加中共政府在其中的參與，給行業造成大量不確定性的前景。12日，上海美國商會發布年度調查，指出由於地緣政治局面緊張，中國經濟出現斷崖式下滑，以及國內行業的內卷局面，美國企業對中國的信心降為迄今為止的最低點。根據上海美國商會的調查，在306家美國企業中，53%以上的美國企業認為在未來5年中無法講中國業務的前景能夠令人樂觀，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 數據創下1999年調查開始以來的最低點。去年34%的受調查美國企業表示他們未能夠在中國有獲利，調查結果令外界高度關注。上海美國商會主席高安博指出，由於中國市場的內需下滑，社會出現通縮，此外還有地緣政治的看法和擔憂等問題，都造成美國企業的利潤下降，這個影響到未來美國企業在中國的運營和業務方向。近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投資金額不斷下降，去年的外國直接投資 FDI 金額同比下滑 14%， 同時這個趨勢仍然在持續。此外，未來等待中國市場的還有白宮的新關稅，包括電池和鋁製品等面臨被徵稅，北京揚言報復，這個導致在中國的美國企業認為投資風險增加。路透社報導指出，在商會的年度調查中，66%的受訪美國企業將美中關係視為最大挑戰，70%認為美中關係是中國經濟成長面臨的最大挑戰，60%認為中共政府偏袒補貼本國企業，40%正在重新或者打算調整原本計劃投入中國的投資，投資的主要轉移國家包括東南亞和印度。不單止是美國，在中國的企業出現類似傾向，中國歐盟商會日前在政策建議書中亦說，由於中國市場的風險高於收益，歐洲企業在中國投資的意願正在降低，同時對業務進行關鍵審查。同時由於中共在國內煽動反日情緒，包括本田等汽車公司在內的日本企業以及三星在內的南韓企業亦紛紛削減了企業規模，亦有些企業放棄了中國市場的發展，另辟蹊徑。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